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哥林多前后书的查经。那因为后面要赶一点进度了，所以我今天就不前情提要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我们今天的进度啊，上次我有讲到过，我们今天的进度会是12章、13章啊，因为原来是20、31、34啊是要连起来的啊，那篇幅太长。所以上次我们已经先讲过14章，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这整个段落啊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那在进入这一段之前呢，上次在14章的部分啊，因为后来有点赶时间，所以我漏掉了一段没有讲啊，我有漏掉一段没讲。那这个我现在先补这一边好了，就是14章的34节到36节，14章的34节到36节，这是上次我们漏掉的。那这一边这一段，他说34节说，妇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人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好，这一段我们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不符合现代的观念，好像有点性别歧视的感觉，但是我想这个我们看圣经这个总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断章取义，不要说抓住其中一段然后就开始发挥了，这样会很大的错误。首先我们要先知道，我们上次有讲到14章要整体来看，14章一开始就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为了解决在聚会当中的问题，因为在这个14章的26节开始到33节，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当时候教会里面的一种状况，就是聚会的时候乱七八糟，然后每个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当然这跟我们现在 的方式形式可能大家会比较不能理解啦，怎么可能会从聚会里面会乱七八糟的呢？其实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只是比较少这种形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一种聚会的方式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人就嘴巴一直不停的讲，然后别人也插不进去，那这其实也是某种形式上头的，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那更不用再讲说会里面直接聊，你乱讲，你胡说，那如果这样子就更离谱了啦。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聚会方式大部分都是这个单向的嘛，那即便我今天已经到这边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双向，可是还是没有人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提问。但是当时候看起来，当时候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聚会形式是多向的，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讲一些自己的信仰上的认知啊。那结果呢，因为教会里面的一些状况，所以导致那聚会里面就大家就想讲就讲，甚至于呢那个讲不出话来的人，这个 没有话好讲的人，他还有所谓的灵言讲到这件事情啊。啊，问题是，如果你是不是来自于神的这种灵言讲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如果是来自于神的，那必然会有翻方言的这种事情嘛。所以那个保罗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在前面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圣灵的功用是什么，灵言的功用是什么，还有我们在聚会当中其实我们应该要站在造就人的角度上头我们要将神的道要讲清楚所以用借由这样子来谈到这个聚会混乱的这件事情。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34节到36节应该就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应该不会只是讲说为了要就这个不让姐妹来在会中来讲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啦，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可以想到当时候这个一堆弟兄已经够乱七八糟了，你这些姐妹再跳进来，我看这个很难收拾了，真的会很难收拾的。所以我想在这边应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而不是说这个姐妹在聚会里头不准讲话我想用这样来讲也就会过头。那因为在这里头讲到的 讲到的是一个顺服，三十四节，三十四节说他们总要顺服，我想这是一个重点，是在顺服这一件事情。那然后呢，他们在底下三十六节讲到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单是临到你们吗？也就是说，这些想讲话的人也不要觉得你讲的话有多了不起啊。简单说就是这样子啦。所以我想这是在处理教会里面的状况，所以在这边我们还是站在对前面这种聚会混乱的情形的处理来理解这一段，而不是说前面在聚会里面不准讲话。我想这样的理解在这个背景之下应该不算合适，应该不算合适。但是不管如何，不管如何，结果就是什么， 这个终归一句话要讲的就是最后一节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要记得的一件事情。我想今天我们在把十二章十三章讲完之后，我们更可以理解这一句话 的内涵，它有一个很深的内涵在那一边。我想是站在这个角度按着次序行，然后来看我们在会中当如何行。好，我做这样的一个补充。好，那我们就回来，我说整段会从十二章开始。那但是从十二章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一节。十二章的三十一节，这边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样的一句话，特别是后面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要跟你讲什么秘方，要跟你讲什么这个很不得了的事情的那样的感觉？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为什么会冒出这句话来？那当然一样，我同样的原则，看前看后嘛，看前看后。那看前是什么？十二章的第一节说什么？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有没有觉得三十一节是在回应这一句话？在三十一节说，我要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那有没有觉得他其实是在回答这个第一节，就是说，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就是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明白，可是你们怎么不明白呢？所以呢，我现在要告诉你啊，告诉你答案是什么，秘诀是什么。那个恩赐两个字我没念出来嘛，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不用我再多做解释了。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十二章它主要引导到最后面有一个叫最妙的道。那这个最妙的道呢，是要解决属灵的这件事情。那属灵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一开始会觉得啊，那什么叫属灵的？一听就觉得，乍听之下就觉得说没头没尾的属灵的。可是如果我们还有一点印象的话，我记得我们在应该第三次左右的我们的这个聚会里面，其实我已经提过一次了哈。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今天可以复习一下。那如果已经忘了的话哈，那我们今天就再来一次吧。那这个属灵的这个词呢，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解锁密码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好，我先把几段经文列出来，我现在要把几段经文列出来，都在哥林多前书。有六段经文， 二章十三节、十五节，三章一节，十二章一节，十四章一节，十四章三十七节。好，我们动作翻得快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六节经文里面都谈到什么？都在讲属灵的。好，我们看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那我们十四章也读一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好，所以这里已经提出来了一个道理，那边提出来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传讲的，我们讲说神的话，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讲，不是人的理智，不是我们的学问，不是我们的脑袋有多聪明，我能够去想象出来什么是合神的道理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十三节说，我们讲说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就是前面说的事，信神的道的这个事。好，那这些事呢，我们今天来讲这些事情呢，不是用人智慧所指导的言语。其实它是这个翻译哦，它只是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在人的教，不是在人的教导里头用智慧的话语。好，这句话是这样啊，十三节是他翻译比较字句的翻译，应该是要这样子哦。我们讲这些事，就是说讲信神的道的这些事，不是在人的教导，有时候人教导可能教导我们很多道理啊，不是在人的教导里面用我们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话语，不管是来自人的教导还是智慧的话语，都没有办法去讲说神的事，而是怎么样子呢？而是在属灵，而是在灵的教导里面，在灵的教导里面来讲灵的事。所以你今天能够讲属神的话，不是你读圣经读得很通，不是你能够研查考圣经查得多么的是这个引经据典，都不是，根本的是因为有神的灵在带领你，有神的灵在指导你，那你才有办法把这个神的道讲得清楚出来。所以这边第一个就讲到什么叫属灵的，属灵的就是属神的，简单说就属神的嘛。那十四节就做了一个对比，说属血气的，就属肉体的人呢，他不会知道神的事。所以你今天查考圣经的人那么的多，但是呢，那么多的人在查考圣经完之后，依然没有办法把圣经神的道讲得明白。为什么？因为就是属灵的事嘛，你用你的血气去查考去研究都是没有用的，包括着你去读了希腊文读了希伯来文，通通都是没有用，你成为文法大师也没有用，也没有用，那些都是工具。那让你能够明白神的话的是神，因为在前面有讲，在前面，在这个第六章以后就讲到这个事情，说我们其实是靠着神的帮助来认识神。好，所以这个十五节才会说属这个十四节嘛，就是属灵的人才会知道。那十五节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哦，他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我试着用一种翻译看看大家会不会觉得好一点。他是说属灵的人可以 判断万事，可以审，可以审审断万事。也就是说，你遇到所有的什么样的事情，属灵的人呢，可以从在那里头分出是非，能够分出对错，能够知道他是不是适当。不是 这句话叫看透万事、啊、看透万事，我也不晓得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翻、啊、那应该是说把它有一点带审判的味道了，审明啦也可以啦，我们用审明好了。好，所以我能够让对每件事情都可以很清楚。那他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那同理啦、啊、就是说，但是呢，一个属灵的人呢，能够对所遇遭遇的事、人事，当然也包括人了、啊、哈，可以去判断。但是呢，别人呢是没有办法去审断他的，啊，是这个审断不是说哦，人家会看不透你，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属灵的人呢，他就能够是一个属灵的状态，没有人能够去断你的对错啦，哈、啊，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柄能够去断你的对错了。大概是这样意思。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一开始就讲到属灵的，对不对？属灵的人，所以这边呢，我要引进一个东西，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有所谓的名词啊，或者形容词，有所谓的性别啊，就什么阳性、阴性、中性啊，那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阳性的名词，它可能是代表是人。那如果是一个阴性的词呢，它可能代表的是，如果它指的对象是人的话，那可能是指的一个女人、啊、那如果中性的呢，中性它代表的就是可能是事情或者是什么话之类的。好，这个十三节呢，十三节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形容词、啊、这个、形容词用的是中性。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嘛，属灵的事嘛，事情啊。好，但是那个属灵的话啊，为什么我刚刚有解释说属灵的教导？为什么？因为那个十三节的最后那一句话，将属灵的话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属灵的，它是阳性。怎么来的？阳性来怎么来？因为那个话我刚刚说用教导，因为那个教导是阳性的，所以形容词要跟着它是阳性的，所以我才会说这个翻的是不对的，就是属灵的教导，属灵的人，我们是在属灵的教导里面来讲那些属灵的事，所以它同一节里面两个同样的形容词，一个是阳性，一个是中性，所以那个解释一定是要区别开来的。好，那么十五节呢？十五节的这个属灵的是阳，那表示什么？我刚刚讲的，这是指人，啊，这是指人。可是这个另外在第三节呢？第三章的第一节啊，第三章的第一节啊，把你们当作属灵的，那你们可以猜猜看啊，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猜猜看啊，哈。刚的原则，你觉得第三章的第一节的这个属灵的是中性、阳性、阴性的？它指的是人，对不对？所以它是阳性。好，那接下来我们会跳到十二章一节。十二章一节，哈，这个猜猜看，我们刚提出的问题，这个属灵的，我们猜猜看，你觉得它是？阳性还是中性还是阴性？啊，我刚有听到中性。好，那我顺便讲，这里是中性。这个三十七节，十四章的三十七节，阳性。对，哎，这个阳性。好，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今天他其实是用同一个属灵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一边不是有中性有阳性吗？对不对？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就已经同时出现了这些词了，也就是说， 今天从头到尾就是在讨论一件事情，哥林多前书从头到尾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属灵的。那属灵的是什么？当然属灵的就包括着所有凡属神的。那如果你今天是跟神，你今天是以神的角度在看事情的人，你就会成为那一个第三章一节的所讲的那个属灵的人，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么那些跟神相关的事就是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好，那为什么要解释这一句话呢？我们来看十二章一节哈。十二章一节不是和本经文不是补上了两个字吗？叫做恩赐吗？因为补上那两个字，但那个当时候补的人就觉得说，哦，应该要补这个才是对的，才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子区分之后，你会发现啊，补上那两个字就造成我们的错乱，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说到底真的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还以为真的在讲恩赐，不是，这里不是在讲恩赐，不是在讲。为什么？因为底下就讲了二节三节啊，二节三节。这边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有没有发现这两句话就在回应刚才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所以这里的属灵的绝对不是讲属灵的恩赐。百分之百的跟大家肯定，绝对不是讲恩赐。那可是四节开始不是在讲恩赐吗？四节开始讲到的恩赐是为了把教会里面应该要的状况借由恩赐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好，来解释。那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刚好就这一段十二章，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是属灵的，是讲到说前面二章那边讲到属灵的事情的这一些跟神有关的这些道理啊，种种的这一些这些事情是为了解决这一件事。那另外一个证据就在十四章一节，他们说这边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也是一样那个一节底下那个恩赐也是不存在的。好，那刚我们不是讲嘛，要讲属灵的嘛，所以接下去不是讲到教会里面的问题吗？不是在处理教会里面聚会的乱象吗？所以跟恩赐没有关系啊，跟恩赐没有关系。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说是哥林多前书的解锁密码，就在这边。我们要知道，他从头到尾要讲的那件事情就叫做属灵。好，那所以十二章到十二章的时候，因为前面从五章到十一章，五章到十一章已经把教会里面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啦，应该说主要的问题，还有包括十四章，不是已经把教会主要的问题都讲了吗？对不对？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互相告来告，没有姐妹啦哈、这个有姐妹也是他的先生出头吧，所以弟兄之间告来告去的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吃祭偶像的物啊，搞得大家乱七八糟的，然后聚会里面大家乱七八糟的啊，不是都讲完了吗？所以讲完了之后啊，问题提出来啦。那、如果光责备有没有用啊？那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如何不要再这样啊？如何不要再这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圣经里面其实很多地方虽然诸多的责备啊，对于选民也好，对于信徒也好，有很多的地方的责备，但是责备绝对不是圣经的终点。责备不是圣经的终点，圣经是要借由责备让你知错，知错了之后怎么办？你要知道回头。所以圣经最终点是什么？告诉你什么错了之，你什么是错了之后呢？希望你按照神的心意去调整回转，去调整回转。好，那这样一个道理呢，就会出现在第十三章。好，那在第十二章里面呢，因为要开始讲这个属灵的道理了，所以他一开始就用了这个三节的这一段话，就是说你们今天能够信神啊，能够信耶稣啊，不是你们很聪明吗？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在第二章就讲这件事了，所以今天这一边是回顾二章所说的所以提醒他们，你们今天知道要来信耶稣 实是神在带领你，那你要懂得要顺服圣灵，啊，你要懂得要顺服神，啊，那所以才会接下去四节开始到三十到三十节，这边讲到这个恩赐，啊，这边为什么用恩赐？因为这个在前面有说嘛，一开始这个第一章不是在讲吗？说这个第七节，一章的七节，啊，还记得吗？这个我，哦，读圣经哦，要常常要记得前面读过什么，要不然很多东西你就不见了。一章的七节不是怎么这样子吗？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一开始保罗就讲了这件事啊。那为什么保罗讲这件事？因为我们一开始不就讲了吗？哥林多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你就想象你就是我们现在在台北。那在台北呢，每个人都鼻孔朝上的嘛，对不对？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嘛，所以人家说台北是什么？人家不是说台北叫天龙国嘛？啊，那你就想象在这个地方的人，哦，每个人的那种心态啦，哦，那样的事情啊，所以每个人都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啊，每个人就觉得很厉害啊，啊，教会里面进到教会里面还是一样啊，保罗也承认这件事情啊，说你们的很有才干，对啦，我承认你们啦，啊，在属世的这些才干上面，哦，我不否定你们啦，啊，但是你所有的这些才干到了第十二章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都来自于神啊，啊，你再多的什么样的才干都来自于神，而且呢是有分别的，是有功能的，啊，不要变成好像一个让你觉得 有什么很夸口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所以底下就讲啊，第四节说恩赐原有分别，啊，恩赐不是大家都一样的，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好，所以这一边就告诉了我们啊，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要第一个要认知到你自己是什么，也要认知到你自己在群体里面你是什么，啊，那这样子才是一个我们根本上要有的一个、啊，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认知。那这些为的是什么？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是叫人得益处，啊，所以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够抱着这样的态度来看别人，啊，我想我们看人，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相处看人的那个角度铁定是完全会不一样的，啊，这会不一样的。好，那底下就举例了嘛，啊，这个八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好，别人好，我就不再讲。好，那总之这些都是神随自己的意思让每个人，啊，让每个人。好，那十二节开始呢就用一个身子的比喻，啊，那我想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应该不用多做解释了，啊，应该就不用多做解释，就知道我们 一个人的身体，你总不能，哦，这边有举到其他的例子嘛，那我们也讲啊，哦，你牙齿痛你就舍得把牙齿拔掉嘛，哦，这个我之前一颗牙齿痛啊，痛到然后呢去到这一家牙医，然后他告诉我说啊，你这牙齿坏掉了，然后要拔掉，然后要做什么，我就很不死心，我又跑到另外一家去，然后看了半天了之后，他说哦，这个要植牙，我就很不死心，我又跑到第三家，结果第三家呢动都没有动哦，就只告诉我一件事情哦，说你回家，哦，不要用这个牙齿，不要就咬东西不要用这个牙齿，啊，然后呢他就帮我处理其他的地方，结果好了呢，到现在两年了呢，当时我在痛呢受不了呢，结果好了，那我都当初第一个医生跟我讲说，哦，你要拔掉，我就拔掉了嘛，啊，就拔掉，然后拔掉之后呢，我可能就要花了好几万块，然后去植一个牙，因为那是后面的牙齿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假牙，做牙套。对，那你想看我们很多时候不也是这样子吗？对，你自己不过身体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出了小问题，你都不会轻易的就说我不要啦，我这个算了，都不会啊。那如果我们认知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彼此就是这样的一种。一种角色的话，你会轻易的就是说啊，你这不行啊，你那个没有用啊，你会这样子讲吗？啊，我想我们连责备人的言语都会很不容易出口， 甚至于都要很谨慎才出口。啊，那讲到这个，我们是不是想一想，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这样，三不五时这一边大声，那边掉。啊，这个我们借机会啦，哈，我们借机会真的反省一下，哈，那真的不要以为我借题发挥了，好让我站在这边，然后说你给我记住啊。好了，你要把我记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总之我们今天看圣经，我们就要对自己有用，啊，我们看的圣经要对自己有用，啊，要不然的话，啊，就太没意思了。好，那接下去十二章。接下去我想我就不再多做说明了，应该是容易理解的。那总之当他讲到这个在教会里面每个角色这个互为肢体的概念了之后，最后在三十一节他讲说，第一前半句是说你们求那更大的恩赐，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在你自己的这个位分上面你能够尽力，多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一句话，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好，最妙的道这一句话不是最妙的道理哦。他说我现在要把那个至高无上的那条路指示你们。好，所以他现在要给你的是一个指示，给你一条路。那既然是路，就是什么？就是要去走。不走就这条路就没有用了，所以底下所讲的事情是要去走的，是要去做的。好，那要做的是什么？要去做的就是十三章讲的，十三章就是哥林多前书的核心，就是哥林多前书的核心，所有的问题就要在这个地方要得到最根本的解决。当然我们知道十三章最核心的那一段就是四节到七节，四节到七节。但是四节到七节我们刚才唱过了，你现在没有记得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刚才你已经唱过一次了，你回家可以再多唱几次，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但是我想一开始呢，我要先看后面，我们要先看后面八节以下。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说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保罗说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看第八节，他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好，所以前面开始从第八节开始讲到，那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因为我们讲得很习惯了，我们都把它纳到前面去了，好像 是说，哦，所有的爱是很久的，然后呢还包括一项爱是永不止息，这不是啦，不是啦，这个 爱是永不止息是其实是接后面的话，其实不是爱是永不止息，他说爱是永远不坠落，不坠落，爱是永远不会坠落。那如果我们对照后面 的话语的话，的经文的话，那我想再跟就是说比较容易体会一点，就是说爱不会失效，不是说爱这件事情你不要停止去做了，不是这个事，他说爱不会停止失效。他就在从前面四节到七节所讲的这一些道理呢是不会失效，也就是说你去做它的功效不会失去的，他不会有一天让你白做工的，你只要在这样照着这样做，他不会失效的。那他相对的是什么？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就是讲道啊，就如同我现在站在这边，如同每一个领会的人站在讲台上面，然后都是一样的。他说这个才能呢，这样的一个恩赐呢，这边说什么终必归于无有，也就是有一天呢是没有用的，有一天是没有用的。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以先知讲到知能，然后说方言，然后知识，那这一边讲到的知识是指的对圣经道理的认识，然后包括这些呢有一天都会没有用的。那为什么有一天会没有用？大家知道吗？ 那知道为什么这些会没有用？讲道之能怎么会没有用呢？说方言怎么会没有用呢？知识怎么会没有用呢？好，答案就在第十节嘛。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嘛。你到了天国，你还需不需要讲道？你到了天国，你还需不需要说方言？你还需不需要有知识？都不需要啦，都不需要。但是在天国里面会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爱，因为有爱之人才能够进神的国嘛。啊，然后你今天在世上有爱的人呢，他就引导你这一条路，能够回到神的国。啊，所以八节、九节、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啊，这个应该就很清楚很明显了。我们今天就像做小孩子的一样，我们今天就像做小孩子，我们觉得好像我懂什么，我知道什么。其实等到你长大的那一天，你再回过来看，你会觉得说，哦，我以前怎么那么幼稚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回头想一想以前，哎呀，我怎么会干那种事情啊，我怎么会那么幼稚啊，我怎么会连这个都想不通啊。这就是人成长的过程。那我们今天人生在世也是一样，我们就相对神国，我们今天直到你最后一口气之前，你都是一个孩子而已，因为你不知道神国的事。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才会有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四章到七 四节到七节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要知道一个，自己要知道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自己觉得你多么的用心了，不管你自己觉得你领会有多少了，别忘了你都是不完全，你都是不完全。那因为在这不完全之下，所以保罗又讲到了说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是什么事。那这时候我们就回到，应该要跳回到四节到七节。好，那四节到七节我们就一起念一次吧。好，我很希望我们四节到七节啊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大家常常的放在心里面啊。来，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就这三节啊。那这三节呢，最好能够背起来啊。那这个小朋友应该能够背得起来啊。像我一样的老朋友呢，可能背不太起来。那背不太起来的，我教大家哈一个方法。这三节呢，总共讲了十五件事情，总共讲了十五件，十五点啊，总共讲了十五点，十五点呢，那我们去头去尾啊，去头去尾，前面应该容易记嘛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呢，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啊，这个五个容易背吧，啊，这个我们大概都背到这里为止了啊。然后最后四个我们应该也容易背嘛，对不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对了。所以这样四个加五个就已经讲九个了。那我刚刚说有十五个，对不对？十五个就是还有六个，还有六个。那六个呢，有一个是成对的啊，有那个成对的也很容易记，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所以又扣掉两个，所以剩下真的要背的大概只剩下四个。四个是什么呢？四个就是第五节这四个，所以我们其实只要背这四个就好了，真正要背只要 背这四个就好。那这四个呢，就是不轻易发怒嘛，然后这个不计算人的恶，不做害羞的事，然后你看我又忘记了，然后不求自己的益处，大概就这样背，就十五个就背下来。自从我开始觉得说这个 这个道理很重要之后呢，我就有时候就会祷告里面呢，就会把这15点拿出来问自己，我今天哪一点违背神的心意了？那我们看到这三节，这三节没有哪一件事情讲说你去做什么事，没有说你要去帮谁啊，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啊，没有讲的，对不对？他讲的通都是一些概念，一些原则。那你会说这个好像一下子很难接受，可是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罗翔的吧。好，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能说 万人的方言跟天使的话语等于爱吗？好，这个应该字句清楚吧，字句很清楚哦。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等于爱吗？也是很清楚吧，应该不用多做解释。好，那前面大家可能还会觉得对，这个应该要了解。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记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能然与我无益。帮助人等于爱吗？舍身等于爱吗？这很清楚了吧？好，我想我们很直截了当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话。那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其实一个在神的道里头的那个爱，不是你去做哪一件事情叫做爱，而是你出于什么样子的心态，什么样子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去帮助一个人，然后呢却是为了让人家觉得说你看这个人多有爱心啊，那这个没有用。这个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就讲过了，在马太福音就讲过，说你去帮助人，然后你为了要让人家知道，然后你的奖赏老早就得到那个神跟你无关啊，神跟你无关啊。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很直接，常常很直接的一些思考模式，我想我们希望，我真的希望，其实我已经在好几次的领会的机会里面，我已经一再的在讲这件事情了啦，但是在此我还是要再提，还是要再讲一次，因为我还是不断的在我们的很多的场合，我们还是都常常就很直接的讲我们要做什么要有爱心啊，真的挺遗憾的，我真的觉得挺遗憾的那个圣经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为什么看了半天了之后我们还是这样子的在行事为人呢我真的有时候真的觉得是觉得很遗憾，真的非常遗憾。以前的人在当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相信教会里面大概只会有一本圣经，顶多了不起最多只会有一本圣经，而且应该还是旧约的，不会有新约，因为那时候没有新约。然后当时候呢，保罗写的这封信呢，你要知道这封信来到哥林多教会之后呢，理论上可能大家看完了之后呢，就会怎么样，就会 circulate 你知道吗，就会传，就是附近的教会就是会开始传知道吗？不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拿着一本圣经在那边看，然后读了老半天，我们却都看了就过去了却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能够去常常变成我们自己内在的东西这真的是很挺遗憾的啦真的是挺遗憾的。那你说有吗？有这么严重吗？ 好吧，你就把这个15点拿来开始，明天开始，然后你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注意每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把这15点拿出来看，啊有没有发生？啊就知道了，啊就知道了，啊所以我想在这边就是借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查考，啊借由这样今天这样的查考，我们要对圣经的道理真的要再去更多的思考，然后不要以为自己在敬拜神，可是呢，其实已经走偏了，啊其实是已经走偏了。最后一节13章最后一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这是最后他的一个结语，他就要讲这个爱。那这个爱这件事情呢，正好就是保罗要用来解决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的事情 的方法。好，那你说是吗？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呢？这个从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些是不是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都没做到，对不对？大家告来告去的啊，然后没有真理啊，犯这个奸淫的事犯了也没有人去处理啊，然后讲这个聚会里面吵来吵去的啊，然后这个也不为软弱的弟兄去考量啊，然后就觉得这有什么关系的，那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就是这一边所讲的每一件事吗？那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回过来思考刚才14章最后一节，什么叫做凡事规规矩矩，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当你要能够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不就是前面这13章的4到7节去做就规规矩矩啦。因为我们虽然我们都说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弟兄姐妹，但是别忘了我们毕竟还是一个组织啊，一群人啊，一群人如果没有组织的话就乱七八糟了。那主耶稣以前他也选了12个门徒啊，对不对？跟他的人何其多，但是他也选了12个门徒来管理诸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虽然大家弟兄姐妹，但是有组织是不是对的？是对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应该的，要不然我们大家都会乱七八糟。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在教会里面啊，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大家都弟兄姐妹啊，我管你的，你谁啊？啊，哎，负责人啊，负责人就负责人嘛，我想怎样就怎样，那没一点组织概念都没有，然后就觉得我反正我为主耶稣忠心，为主耶稣忠心就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啊。啊，那为什么我们常会这样子？因为怎么样？我们在这里面呢，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然后你不会对别人的那种软弱，对别人的不足，你不会包容。然后很多事情其实是只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是站在自己觉得说哦，我觉得这个很好，你就要去做，其实你在做害羞的事你都不知道。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最近的一个状况，教会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这个遵守法律铁定是摆在最前面的事，你不能把违法为教会获利当成你是忠心的，这是错的，这铁定是错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我想在各地的教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胜枚举。其实这不是害羞的事吗？那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你看那个娶了继母的，这不是害羞的事吗？有人去处理吗？没有人去处理啊！啊，大家喜欢不义啊，不喜欢真理啊。所以我说13章其实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最核心的东西。就你要只要明白到了13章要讲的，就可以明白前后说的道理到底要讲什么。然后同样的，当然就是回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到底该如何？ 我们还在看待我们要做什么才是为主尽忠吗？既然忠心不是指到特定哪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来做所有的事。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说我做什么事会让我得救，绝对没有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这件事情。唯一的你要去做了才有得救的盼望的，就那五件事嘛，对不对？洗礼、洗脚礼、圣餐礼，然后你要领受圣，你要守安息日嘛。除了这五件之外呢，没有特定的说你做哪一件事情才是你的忠心，才是能够得救的，没有，没有。那你会说，哎，那主耶稣不是讲过比喻吗？说那个领五千的要去赚五千吗？领两千的要去赚两千吗？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主耶稣对他们最后的判语是什么？然后我们看一下好了，那个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二十五章的十四节，哈，十四节。这边是讲到那个比喻的开始嘛，然后这个人呢，要把家业交给他的仆人嘛。但是在第十五节讲什么？那个领五千的为什么领五千啊？第十五节讲什么？第五节不是一开始就讲了吗？为什么他领五千？因为他的才干嘛，所以他是不是领了那五千才能做事？他本来就有才干的啦，他的才干配得五千的资源，不是他本来什么通都没有，他去领了五千，然后他才去做五千的事。不是，他本来就有才干，所以他去神给了他五千的资源，他用那五千去赚了五千回来。所以我们神本来就给我们个人有各种的才干，然后他会依据我们的才干给我们资源。那当你去把你应用你神给你的资源，你去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神其实回来告诉你的是什么？我们看后面二十三节，应该从前面看那个二十一节，那个五千的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然后到这边就好。然后我们再看那个领两千的二十三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然后请问神，主耶稣看中的是什么？忠心。哎，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有忠心。所以主耶稣的判语是说你有忠心，所以你重点是什么？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重点的是你要有忠心。什么是忠心？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到，不就是忠心吗？怎么会扯那么多，扯到要做什么事才能够得救呢？让你得救的是忠心。所以你今天明白了爱的道理之后，你去把爱的道理行出来，就是忠心。那神就按照他所知道，他就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那不就是这样子吗？那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是忠心的啊，是不是？我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是忠心的啊。那你不要讲说啊，我什么事没做，我什么事没做，那个都是家事，教会里面的事情都是家事。家事呢，家事没有分哪件事情了，我们就是尽力，我们就尽力，我能做的我就做啊，我能做到多少我就做啊，那就是我是尽力。但是我最根本的是什么？我要带着什么样的心去做？带着这样子的 爱的心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当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大家因为想法不一样而有一些大家比较产生状况的事情会发生？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时候你是一个忠心的人呢，你会怎么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当你看他说，哇，他怎么那么厉害，怎么这种事情他居然能够这样做起来的，那你就会怎么样？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就是这样子吗？这道理就很简单。所以在你这个当中，你大家能够去这样子去搭配的时候，这就成就了主耶稣在这个肢体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去坚持非做什么不可，非做什么不可。圣经里面没有圣工这个词，也绝对没有一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圣工。圣工是让做的人把它做成圣工。你今天以着顺服神的心，遵行神的话语的态度，按照神的旨意去把你手上你要去做的事情用那样子的方式去做出来，它就成为圣工。如果你去把它做的是觉得说，啊，这个事情那很棒，我要把它做得很好，它不叫做圣工，它不过就是一件事情。所以 有我们过去很多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把会堂盖得很漂亮，我们说这个叫做一件很美好的圣工。从圣经来看，就是一间房子，这个房子有一天要被拆毁，有一天要被拆毁，但是你用什么来建造，那就是你将来所要得到。求神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这个查考就先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创诗261首。